那么他应当啊，在这个临命终时啊，有很大的把握，不必这个烦恼种子所切才对。那么这样子啊，他就可以了生他死。可是呢，假使啊，在这两种人之中啊，他在临命终的时候啊，有一分一毫这种烦恼习气的种子啊，没有能够把它断除的干干净净。未免还要这个随强偏多，那么就不免呀，随这个强有力的这个第八十天中那个业力的种子，哪一个业力的种子强盛，就随哪一个业力种子去，就偏多于任何一道。那么这正是啊，就好像是啊，表示这个临终这一招呢。在生死的关头呢，是最难能都是打得破。即随哪种是力强而偏着这个堕落其中啊、嗯，就是他是还是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况完修狂慧者，何况上边所讲那个完修，他是不明白修行的法门，狂慧只是有所了解而没有真实的修持，何况这两种人呢？那么此等见识啊，单单仗凭自己的力量而来修行，所以人们总是呢就有这种的危险。那么下边圆净老法师还举出来两位这个坐禅的这个古德啊。在这个往昔之中啊，有一位丑堂情禅师。那么这一位禅师呢，他有解有恨，解就是开悟，有恨有真实的恨门。虽然解恨具足，但是呢，因为他呀曾经接受过这个真心的佛人呀世世的供养，衣服饮食卧居堂呀，完全由这个真心佛人来供养他。因此呀、啊，他心生感激。那么就有这一句话来表达他呢，他这个我执并没有断除。假使我执一断除的话，纵然他用任何的事实供养，他也不会生起感激。既然心生感激呢，表示我执还没有除。乃也。就是他的生气的感激之心，他就同这个真心夫人讲呢，说我与夫人绝子啊、嗯。那么或者有一天呢，他看到这个宰相呀、啊、告老还乡，非常的荣耀。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生起一念这个羡慕宰相的这个荣耀的心理，未久啊，他就这个失己了、嗯。但是呢，真心之家呢，可是却生了一个儿子。那么因此啊，使人去看这个草堂青呢，他已经做妥了。但是在这个整性之中啊，生下这个儿子之后啊，他这个年少啊是聪明，是早登科第。那么这是科第呢，就是一举而中状元。以前世之残功呀，换一生之富贵。那么因为这个草堂青禅师啊，他前世之中啊，那么所修这个禅定的功夫可以说有解有恨，结果、啊、怎么样呢？换了一生啊这个富贵的荣耀。后来这个他入阁作为这个宰相，就是那个整鲁公，所以草堂青呢，这个整鲁公呢就是草堂青禅师的后生。那么这个印光大师那个文朝里边常常的讲到。又唐朝慧林寺也之和尚一礼善友，那么又这又举出一段故事了啊。在这个唐朝的时候啊，慧林寺在慧林寺在河南那方面啊，那么因为这个有一位也之老和尚啊，那么这个故事可能很多人都听到过啊，那么他就以这个礼也这个善友就是成为最好的朋友。 但是这个李野呢，因为他过去住馆，后来他不愿意住馆了，不愿意住馆，他就住在哪里？就常常居住在这个会理室之中。有一天，那么他就与这个野智和尚啊相遇，说我们共同去朝这个峨眉山去，到四川朝峨眉山。这个李野呢，就想要取道这个荆州，以这个水路，那么前往这个四川。但是野智和尚呢，他不同意。那么他说，我们有这个邪国，邪国是有这个路，有路啊，我们到这个，到四川去。但是有路去呢，中间必须要经过这个京师，就是西京长安。但是李野呢，因为他呀、不住馆很久了，所以久居人世，他不愿意啊经过这个京师。因为什么呢？一经过这个京师啊，那么他过去住馆很多的朋友难免打斜场。但是野智和尚呢，也就顺从他啊，有这个水路而去了。那么这个有水路就必须要坐船了。有一天，这个船呢行到这个南浦的地方，接到一个府里啊，在那用桶这个打水，就洗水了。那么野智和尚一看到这个府里啊，马上这个眼里边就掉下泪来了，就等于那个哭起来。那么他就同这个李野讲，说我心里边呢不想要有这个路，我们去朝峨眉山去，正为这个夫人，就是为这个夫人，所以我不愿意经过这个地方。那么李约呢，就惊起来，就问他，说是这什么缘故呢？为什么你一看到这个夫人，那么你就马上哭起来呢？这约这和尚就同他讲话，那么这个夫人呢，因为她怀孕呢已经有三年了，我迟迟啊是不肯抓她的儿子。那么我虽然不肯抓他的儿子，但是我们如果不遇到的话，就不逢这不遇到的话还可以。那么今天已经遇到了，我没有办法可以逃避，没有能力可以是不抓他的儿子了。因为这个秦野看到了啊，他已经怀孕三年了。那么他就同这个李野讲啊，说是三天以后啊，那么这个我约你啊到这个这个妇女家里了，那么以一孝为止，这个小孩子啊同他以孝为信，等到这个以后十三年以后啊，那么你要见到这个杭州天之市这个门外，我可以与你相见。那么李约啊听到这个野智禅师这么讲啊，心中啊特别的悲哀，但是呢这个时间已经到了，也无可奈何啊、到这个晚上，约智和尚就这个沐浴洗澡之后，这晚上嘛就圆寂了。过了三天之后呢，这个李约呢就到这个家里看这个小孩子去。那么这个小儿呢果然呀、对这个李约一笑。那么李约呢就把这个故事呢告诉这一家的人家。这是这个你所生的孩子呀是某某人，就告诉他。那么在李约回来把这个野智和尚呀这个埋葬以后呢，李约就还回到这个会理寺去了。到了十三年以后，这个李约又从这个洛阳来到这个杭州，以应了这个野智和尚呀过去这个邀会，所以就在这个天之寺的门外葛洪的井畔。那么他正在那等的时候啊，忽然听到有一个牧童，就是放牛的孩子，就是用这个竹子啊敲这个牛的这个脚而唱歌。那么他的歌就是说，三生石上旧惊魂，赏月清风没有轮，惭愧情人远相逢，此身谁以性长存。那么这个他一讲这句话呢，李约听到之后啊，马上就知道是什么人了。那么他就问了，他说在公街坊，就像这个讲这个野智老汉说，你现在还健康吗？这个童子呢就回答了，说是李君真信使也，说你的确是一个信使啊，这么已经过十三年了，你还要来这里来见面。那么又同他讲了，然而这个四月呢尚未能进， 我们姑且啊不要互相的亲近，恐怕有别人有这个邪语啊。那么就远志和呢就劝他说，你从此以后啊要好好的修持，不要懒惰。那么如果你好好的修持呢，以后我们还有相见的日子可日子。那么讲完之后呢，他又唱了一首歌，就是说身前身后事茫茫，一花隐也恐断肠啊，五岳江山有已别，这回也者上祈祷。那么这个童子呢就隐藏起来，以后再不见了。李约呢也就回到这婚礼室去了啊。那么举出这两段故事呢，就讲啊，说这个草堂青禅师呢，他是宗门的巨匠，做禅可以说是大彻大悟，不但是有悟，而且横门也也还有横门。那么这个野智和尚呢，他不但是有禅定的功夫，有禅定的功夫之中呢，还达到这个寻命通，他能够知道未来几时我可以见面，这都是包含这个寻命通之中。尚且在这个最后生死的关头呢，而不能透彻，这打不过，何况其余啊其余的禅师还不能够及这个草堂青或这个远志和尚的功夫呢。所以啊，就希望这个学道之士啊要赶快的持名念佛，但是只要能够求得师礼的一心不乱，可以凭仗阿弥陀佛接引之力啊往上净土。前提啊不要仗势啊自己的力量，那么使令自己呢拒绝这个六道之中啊生死轮回。这个永明祖师呢，因为这个永明野兽禅师啊，他是属于净土中的第六代祖，所以称之为祖师啊。那么永明大师啊，他有这个四料偈，在这个四料偈之中呢，那么其中这位是说，有禅无净土，十人九彻路，饮鸩热泄气，碧绿水得气。那么前面这个意思大家已经都讲过了啊，我们就那么驰骋开心，这个就是在这个最后这个生死的关头啊，那么比这个或者五阴魔剑或者是这个种阴之剑呢，比他说美，又流落在六道生死之中啊，这的确是很可惜的啊，这驰骋开心的是很可惜的了。那么就看这个讲义。永明野兽直觉大师为净土中第六代主，故称祖师。四料皆因有禅无净土，十人九彻路，饮鸩热泄气，碧绿水得气。那么下边这个圆印罗法师啊，就解释这个饮鸩热泄气有两个意思，因为这个意思呢，在前边我们讲过啊，这里就是说另外一个意思呢，没有讲过。那么现在按照野英老师这个文来说明的啊，这个彻路岔路呢，就是属于彻路，这也就是失路了啊，失去这个正当的路途了。这个引颈呢有两种的解释，第一种呢是这个五阴的魔颈，这五阴魔颈指什么呢？就是指那个冷严经中所讲的五十种阴魔之颈。假使我们在这个坐禅，在这个修学禅定的时候啊，那么这五阴魔境泄起呢，我们不能认识，那么它就会扰乱我们这个禅定。所以说彼诸魔等邪来是恼乱，然不辨识其为魔，假使你不能够啊辨别认识它是水魔不是水魔的话，因为这个魔境一泄起呢，它都是水所以这个当然你说欢喜的，你欢喜什么他就谢什么，那么既然你心里边最欢喜的这个他跟你谢了，所以你很难认识。说避而随他去，那么这个避而就一念之解，也就是别业之解，一心之解呢就随这个魔而去了。那么修行一生啊，这个一念之差随魔境而去，这个太可惜了。那么另一种说法呢，也为种因，临命终时前因已尽，种因现起，智力不胜，也无福力，难免随境而去。 那么这一段是这个总印神，这个总印神是指是是怎么是什么叫做总印神呢？是好像我们现前这个神形呢，它叫做本印，也叫做本有。那么到临命终的时候，最后一口气不来呢，那叫做实有，也叫做这个实印。那么这一口气不来以后呢，那就是属于总印了，也是属于总有神。所以我们是念佛的人，他往生西方呢，他不需要经过这个总有神，不需要经过这个总印。那么他是还是这个佛一现前，是一念这个一念这个往生这个境界，佛一现前马上就往生了，他不需要经过总印神。假使一到这个总印神，第二年一起你经过这个总印神了，那就不能够往生了。这就种印，这一念之间种印现起来，临那个往生就没份了。所以人家临命种的时候啊，是最为危险的时候。叫做前印已尽，种印现起。怎么叫做前印呢？前印就是我们这个本印，我们现前这个神心呢，一口气不来，哎，那么已经过去了，就已尽了。种印就是经过这个实印，种印神一现起呢，那么就是说，这甚至于这个总印神是好像一个什么情形呢？那么这个经论上有讲啊，就好像那个两三岁那个小孩子，他的六根完全具足，他的七七四十九日之中呢，他就寻找他这个有缘的父母。假是有这个有缘的父母的话，他就去投胎了，就又去又流落到这个六道之中了。所以这个往生呢，不能够经过这个总印，总印这个境界一现起，那么自己的力量呢是达不到，也没有阿弥陀佛接引的力量，那么在这种最危险时候呢，那是很可惜的了啊。所以这难免随境而起，那么就难免随这个总印这个境界现起，就随之而去了。那么我们在一生之中念这个佛呀，成佛的名号啊，随这个总印而去呢，实为可惧，实为寒心，那太可惜了。如果没有出台菩萨欢迎感应，那么这里其用强的主宰侥幸满汉人。那么这几句话呢，这也正是啊，这如意大师啊，和那谁啊，是深深的警告我们啊。不要说我们是个凡夫众生了，你就是出国菩萨尚且有出胎之谜感应之魂，何况凡夫呢？就是这个出国圣人呀，在这个圆净老法师那里边有详细的解释，我们在这随便讲讲可以了啊。因为这个出国的圣人呢，他在这个成就这个出国以后啊，他还要在这个人间体验上啊，有七番的生死。所以他来在人间一出娘胎之时啊，他马上就昏迷了。为什么呢？过去想要修行之事啊，完全都不记得了。如果除非有这个同前道友能够点示他，不然的话他就迷下去了。菩萨欢迎感应，那么这个作为这个自利利他的菩萨感应，也是同前面一样，我们这个本印是属于今生的，来生呢是属于后印了。前后之印相感呢，他的菩萨一样是昏迷。所以说，这里启用常讲，那么我们在这个生死的关头，临命中生死的关头，那么我们是一个凡夫众生。其用在这个最后一念之间，你能够可以勉强抓得住宰吗？所以这个很难抓得住宰的了啊！说是侥幸蛮狠，在这个生死重要的关头啊，我们不可以侥幸。怎么样侥幸呢？就如同那个张三河一样，就如同那王大天一样，他们一生造业，临终遇到这个善友，那么自己升一念升起这个信愿行，可以侥幸的往生。假如我们没有这个实质的善根，临终遇不到的善友，那就是空过了。 这个蛮寒，蛮寒就笼统，我们岂可以在这个绳子重要的拐头笼笼统统就这么过去吗？那么看这个圆圆老师这个著述啊，这个讲义说楚国啊，就是这个凡有许多环，此人叫做序流，是已经破了这个八十的戒国，这个戒国了。那么他最初入于这个圣人之流类了，所以叫做许多环啊、就是楚国。而且他在这个铁上人间呢，欢喜又有七番而受这个生死，才可以啊上升这个五不还铁，或者成就这个四国啊。所以没一出台的这个楚国呀，他一生到人间来，那么楚最初啊一出娘胎，就是这个楚国一生这个人间将要一出这个娘胎的时候啊，那么对于前生呀所这个修行断惑之事呢，完全迷昧而不了之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呀，如果有真实的这个生死同参道友来解释他的还可以啊、如果没有的话，那他就是说他自己一迷惑之后啊，取其绳子，那么又堕入生死之中了。说菩萨也有感应之谜啊，事实上已经成为这个菩萨只是个瘸脚的菩萨了，是瘸脚的菩萨啊，也有这个有感知，有这个前因相隔与后因之谜，就是今生来生，今生叫做前因，来世嘛叫做后因啊、叫做前因已灭，这叫今世。那个经过这个中阴生呀，再投娘胎，后世这个后人一出世以来呀，对前生之事呢，一佛是昏迷而不能知了。所以在这个临命终的时候啊，生死的关头啊，这个很难做得主宰的。说岂用勉强而做主宰呢？那么楚国菩萨尚且如是，何况凡夫众生？我们侥幸蛮横的度过这个生死关头。是有修行不精进之人，只为今生修不圆满，来生再修，终有一生可以修得圆满。那么这就是正是指我们这个普通一般人啊。所以世界上啊，有这个修行之人，他自己呢不能够精进修行用功，那么他怎么样，他自己认为啊，我今世啊虽然不能够修行圆满啊，或者是能够这个断烦恼正果了，但是我希望来生呀再来修行，那么将来总有一生可以修行达到圆满的。那么这一种人呢，就是他不知道有感应之魂啊，楚国有这个如胎之美，他不晓得这种道理。说已经转生，已经这个来世呀，也永远不记得前生自己所修还没有圆满呢，我们今世再去修去，这个事情已经完全把它忘掉了。而且他如果生在这个富贵之家，这个五欲的境界迷人，那么借精生情，那么情生就智昏了，哪里还再去想，还要再想要去修行去呢？那么今生不能够继续前生这个修行之事，可以说是叫前功尽废。过去我们所学的禅定功夫啊，今生不修行啊，完全把它废除了，就是前功尽废，那么岂不可惜呢？唯有心悦慈明障塔利故，佛慈悲悦定不唐觉，弥陀圣中歇且伟道，故得无道之灾茫生。那么前面啊是说明这个修行人的过处啊、那么下面呢也是劝道了，这是唯之唯独，唯独而有啊，在这个慈名念佛法门之中，有这个真信虔愿支持阿弥陀佛的名号。等到临命终的时候呢，我们平时啊有这个信愿持名的功恒，就叫做智力。等到临命终的时候呢，又凭仗阿弥陀佛接引之力，就是自他二力皆具。而且呢，阿弥陀佛也有这个大慈大悲，他所发的誓愿呢，就是在临命终的时候要接引众生往生极乐。 所以我们在这个平生之中啊，一生念佛的，只要你有这个信愿，纵然你没有达到这个十力一心不乱的话，那么你只要有这个深深的信愿，是定不堂戒，绝对不会这个虚气堂戒，这个就是空费。那么到临命终的时候呢，阿弥陀佛以诸圣众必定谢其之人，谢其人之前，就是安慰持名念佛的人，引导持名念佛的人，使令他呀能够达到这个一心不乱，无有跌倒，就没有这个娑婆世界跌倒之想，等于那个如如禅定的，就是自在往生，他就自由自在呀，是就随跟随于佛往生在极乐世界。穷此之后呢，一生之中成佛。咱接着看这个讲义啊，修行唯有念佛最为稳当。那么这个古代呀，也有这样的开始，说是修行以念佛为稳当。那么这是八丈禅师那个那个清规里边有这种有这种有这句话啊，就修行以念佛为稳当。说唯有念佛呢，那是属于前文八丈了。但是这个念佛之人呢，必须要具有这个信愿持名，这信愿行这三种的质量。那么这个信愿行这三种的质量啊，这是属于自己的善，这个清净自己的善业功恒之力，更加呢阿弥陀佛这个有这个大愿之力。那么大慈大悲大愿之力，临命终的圣接引念佛的众生往生彼国。是故这个持名念佛的行者呢，一生所用的功啊，在这个临命终的时候啊，等待阿弥陀佛接引啊，绝对不会堂绝，也就是放这个虚气我们这个功恒。所以说到临命终时，弥陀圣众现前安慰引导，故得心无跌倒，自在往生极乐世界。佛界众生临终倒了之苦，他为保人此事，所以殷勤再去发愿，以愿到恨故也。那么这个这一的偶遇大师这一段解释呢，正是要解释上面那个我见势力是什么时节呢，就是临终之时，正是接到临终往生的这一种的利益。像佛界，这正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呀，见到这个持名念佛临命终时呀，给往生极乐这种的利益啊，就是临终倒了之苦。因为一般人呢，他在这个临命终的时候八苦交结，什么众苦聚集的时候，那么他这个跌倒散乱之心呢，是没有主宰。那么在这个跌倒善乱之心没有主宰之下，那么这种的苦恼啊，那是特别的苦恼。因为什么呢？他自己没有主宰，慌慌张张，也不晓得应该怎么办，他觉得那个时候叫做手忙脚乱了。那么佛指导临命众生这个跌倒之苦恼，所以在此佛说阿弥陀经之中啊，是他为保人持事，是本是释迦牟尼佛特别为了临终往生佛国，那么持名念佛之人呀，保人此事。那么此事是什么呢？这就是持名临终往生之事。那么持名念佛临终阿弥陀佛接引之事。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给你保人此事，是绝不稀奇啊。所以啊，本师释迦牟尼佛殷殷勤勤呀，再来普劝的大众啊，都好好的发愿。法乐为什么要法乐呢？这往生极乐，那么以此这个法乐的力量引导这个持名念佛的行人，可以支持阿弥陀佛的名号，所以叫做道行。下面接来看这个讲义啊，持名佛意，这个佛意是算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意思，就是我界势力，这佛意这接到临命终的时候这种利益啊。我佛见一切众生临终时捣乱之苦， 是他说持文，是特别说出这一种这个文义，是保人保人此事之往生之事，是果能念佛，是执意一心不乱。假使这个持名之人呀，他念佛能到或者达到四心不乱，或者达到离心不乱，那么此人临命总是呢，必定感到阿弥陀佛以助圣众，现在起起这个殷殷勤勤呀，恳恳切切的。那么本是释迦牟尼佛啊，再来普劝使令我们要发心求生彼国，以四月之力呢，只为大。为什么呢？这个月就是志向，我这个志向已经离了，如果不得我的志向，我是不敢修。所以这个月就是志向，志向之力量呢，是大，最为大的。所以它能够引导我们呀，那个持修持这个持名妙行。问。佛既行着行事，何不今夜自佛而不以他佛为圣，何也？那么这样呢，也是一段这个问答。假使有人这样的问，那么既然众生要是毕竟成佛的话，既然是这个行着行事叫四心着佛，四心是佛，何不今夜自佛？那为什么不毕竟而说这个说我们自己成自行之佛就可以了吗？然而何必一定要许说这个阿弥陀佛而为殊胜呢？这是什么意思呢？既然是四行作佛，四行是佛，那么我们就干脆我们成自行佛就好了，何必要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以他佛而为殊胜呢？那么此之问答呀，看这个讲义啊，此之问答呢，是就是也是破除这个我之法之我法二之这种执情啊。问以佛既行着行事，何不执也执佛而必以他佛为这个他佛之力为殊胜？那么必定要仗阿弥陀佛的力量，这是什么意思？下边呢，藕益大师就回答了，就回答这种意思了。但此之法门，血在了他之智，然会以他佛，只是他界未亡；然撇中智佛，只是我界颠倒。那么藕益大师前边嘛，因为有这种问，藕益大师当然就来回答解释这种的道理，说持智法门，这个持智法门指什么呢？就指这个持名念佛的法门，就此经之中所说的。这个持名念佛法门呢，完全是在要这个念佛人了知，了知什么呢？了他即智，了知他佛就是自性。所以下面就解释这种道理了，是然会业他佛，只是他即为我。假设这个会了就忌讳，如果你忌讳呀，说是不业这个阿弥陀佛，那么单单也自性佛的话，那么这个人呢，就是他这个我，这个我就是他们的结果。为什么呢？他胆业自己而忌讳也他，这是他界，这正是属于他界没有完全往事。既然他界没有完全往事，他界所对的是什么呢？正是我，这正是我之未破。然撇中智佛，就是这撇中智佛呢，却成我界颠倒。假使你一定要撇中自心之佛，好来是呀，那么只是转成我的，那仍然是属于这个我知我见我知这个颠倒这个迷惑。为什么呢？既然有我知我见相对的就有一他，这正是这个能说相隔，有能是有说。那么既然有我只有他，有他不是只有我，那么这是自他呀，是不能够一体。那么就是，所以这个持名念佛呢，却在了他，了阿弥陀佛就是自心，自心就是阿弥陀佛。那么自他不二，神佛一体，却在要明白这种道理。我们下边再看这个讲义啊。但此念佛是圆顿法门，这个圆顿法门呢， 同意这个华严大经之中啊所说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华严大经之中所说的道理是什么呢？是行佛及众生实善无差别这种的道理。那么下边有一老师的详细的解释啊，说是佛呀，众生行的之佛呀，但是众生呢也是佛行的之众生呀，生心佛心本来一体。说修持法门，此法门是修持啊，持名念佛法门者，是贵在物理。最贵之处呢，就得明白这个行佛众生三无慈悲的道理。那么你明白这种道理，方能是由这个四慈而达到这个离心不乱这个理慈。所以偶遇大师讲，学在了他即智。那么既能了知呀、啊，他佛阿弥陀佛就是自心之佛。那么下面解释这个文了啊，在会的这忌讳啊，如果忌讳怎么叫做忌讳呢？就如同我们说的世界这个人子啊、自己啊那么自己的呀、啊，如果这个双亲呢命中这一天呢，很多的儿子也不愿意谈，叫做忌讳讲啊。就是会不敢也，但是呢，在这个修行用功这一方面呢，不是这样的道理啊。然会然既也他佛，这是他即为王；未能了他，这是自行故啊。然必也自佛，乃撇众自佛，这是我界的结果，是跌倒马身。那么我这上界没有破，那么你当然，那么最初，那么乃至这个。果位这种最初的这个初果也已经破除我执了，是我见未出，何况法执呢？是然明即佛即心之理呀、啊，是自他皆明，我法双亡。假设你能够持名念佛，了解这个行佛众生三无慈悲的道理，这然明即佛即心之理，这自他皆明，我法双亡。那么这才是真正持名念佛的人明白这种道理。又西坛四义，后三义四不古起，倘不穷世界神法庆幸，这心业二义尚不能省，何况侮辱礼佛。为其四次达理之，所以弥陀圣众现前，即是本性明学，往生彼国皆佛问法，就是成就慧身，不由他物。那么这一种的道理呢，也比较很难以了解啊，也是要小心用意啊，会通这种道理才可以啊。又在这个西坛释义，这个翻译西坛的起因叫做辨识，就是佛呀普遍布施众生呀这四种的利益，所以叫做西坛这利益啊。后三义四不古起，这个后三西坛的利益呢，是哪三种呢？就是这个生善的利益、对治的利益，这个为人是属于生善，对治呢是属于破恶，那么如理呢就属于第一西坛啊，这后三种的西坛。这后三种西坛，它是从什么地方而升起的呢？从世界西坛升起。这个世界西坛呢，就是这个施舍。所以说后三种西坛之利益啊，势不古起。那么这个后三之势，它不能够是古独而起。为什么呢？法不古起是障经方生，凡事生起呢，必有它的理由，必有它的因缘。没有理由，没有因缘，它不能够古单而生起，就是势不古起。倘不穷世界神法庆幸。那么这一句呢，正是属于这个世界西坛了啊。所以这个旁边小批叫做雅慧者能不堂目，这个雅慧是什么呢？就是单单有所如恨，就是有所如解所以叫做就是说唐人啊，不穷这个世界西坛，是深深发起这个庆幸信仰之心。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明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说这一部经的这个 以正二报种种的庄严，这正是属于世界之谈，使令人听到了可以升起这个欢喜的利益。所以说，倘不穷世界身法清净，这心业二义尚不能生呀。世界这个第二，就是心求极乐，就生善；第三，业力所迫，那正是属于破恶。生善习贪，破恶习贪，这两种的利益啊，尚且不能够升起，何况你能够了悟第四习贪，是第一习贪，悟入这个理佛，就达到这个理义心不乱呢，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唯解四次而大离此啊，唯有在这个事实上我们支持阿弥陀佛的名号，是有能念之心，有所念之佛，然后呢达到这个离此，了知能说双亡，能说一体，达到这个离此。所以那么达到这个四离一心不乱之后，因此在临命终的时候啊，阿弥陀佛一柱上中才可以现在其前。那么临终浮现起是什么呢？正是叫做本性明雪。所以古代啊，就是讲这么十句话啊，叫做应生浮现之本性明，托外一成唯心观定。那么这一句本性明雪，这一句呢，就是这十句话，说应生佛，阿弥陀佛应生佛临命终是现在我们的跟前了，这是本性明，那就了知我们自己本来这个本觉的理性啊，已经是开悟了，明白了，叫做本性明雪，假托外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应生外意，成就了这个唯心所观，唯心观力，就唯心所现啊。嗯，这叫本性理学名呢，往生彼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有理有事，那么是跟随一佛往生再去了世界，这是生日无生。那么然后呢，再可以还可以接到阿弥陀佛，问阿弥陀佛听这个微妙的法门。那么这个就是随《华严经》中所讲的成就慧身不由他物。为什么呢？有这个应生浮现，那么了悟本性，那么他外一层唯心观力，这正是呀，这个自己呀是假借这个外现，成就自己这个智慧之身，就是世界的智慧之身，不由他物，不是因为阿弥陀佛而悟的，这还是自身之物。所以说，不由他界，不需要由他人的开导，哎，自然就开悟。所以这个持名念佛，持到这个四理心不乱呢，那么就等于这个禅宗的开悟是一样的啊，叫做不由他物，这成就慧身不由他物。这两句话呢，是这个《华严经》中所讲的道理。那么前边这个心佛众生三无持别呢，也是《华严经》中所讲的道理。那么这正是说明此经呀，与《华严》所讲的道理呢相同。我们再来看这个讲义啊，习贪十一者，第一世界习贪，第二还这个第一世界习贪得欢喜的利益，第二为人习贪得生善的利益，第三对治习贪得这个破恶的利益，第四第一习贪得这个如理的利益啊。那么后三种的利益呢，就后三种习贪，事不顾己，这种事实呢，它不能够孤单自己啊，起别由其由来。所以倘不穷这个世界呢，这个世界习贪发起这个深深庆幸之心，那么这个怎么叫做这个世界习贪这个神法庆幸之心呢？那么下面云云老师就解释出来，就是释迦如来呀，说明这个西方已证这个二报种种的庄严，这正是根据这个事实使令我们升起欢喜心，升起欢喜心以后呢，才能够达到这个啊业力所迫寻求极乐这两种习贪的利益。所以说为释迦如来说西方已证二报种种的庄严，不能够深深发起这个清净信仰之心， 四个这个星球业力这两种的习贪之欲尚且不能够升起，何况能够开悟幸福众生三无区别之理呢？那么下边这个严老师解释了，这个清呢，就是这个清性，我们听到佛所说的法，这叫清义两也啊、哦。所以这个达到这个欢喜的利益，听到这个极乐世界已将日报种种的庄严，升起这个欢喜，就达到欢喜的利益。心呢，但是心求仰慕极乐世界，那么也心求也心欢喜自己呀、啊，达修这个清净持名念佛这个清净之业，可以达到生善的利益。这个业呢，但是业力这个所迫无助恶事，那么达就可以达到这个对治其贪破恶的利益。这个悟呢，这是悟这个唯心净土自性的弥陀，可以达到第一其贪这个如理的利益啊、嗯。所以唐悟第一，第一其贪，第一其贪指的是什么呢？就这个世界其贪。那么第二、第三尚不可达，何况能达第四如理的其贪呢？那么下面接来解释这个唯即四次达理次者。这一句是解释啊，写有这个四相啊，支持阿弥陀佛的名号，以能念之心念所念之佛，那么这个是有能有所，也是属于有念，因为心真相应嘛，才有这个念头啊。再有这个有念而达之有无念，了知这个能念之心自体本空，所念之佛号呢，也是了不可得。